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主耶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成为被神修剪的枝子，在主基督里结出丰盛的果实。欢迎收听良友电台，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周五的修剪特辑节目，我是安好。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修剪特辑。
弟兄姊妹们好，我是孟源。
近几期啊，我们把我们的话题都聚焦在以家庭关系为主的修剪的话题上。那么在今天这一期节目里呢，我们要回应一位我们亲情家人的求助，其实核心处理的是作为儿女跟父母的关系的问题。他说他遇到了一位姐妹跟母亲之间发生的一些摩擦，一些矛盾。具体的问题是这样的，这位姊妹呢经常会发现她的80多岁的老母亲呢有一些猜疑症，经常说有人会陷害她，也经常会觉得她自己的东西被别人偷了。有的时候呢，这位老人家也非常的害怕，然后呢在家里面如果其他的家人碰了这位老人家的东西呢，这位老人家就不依不饶的啊，就怪罪每一个家人啊，说你们不要碰我的东西。老人家呢也去看过医生，但医生给的诊断说是精神问题，但是呢老人家时常呢头脑又是清醒的，这位姐妹啊心里就非常的苦恼。他也特别的想知道家里也有类似情况的老人作为我们基督徒是如何对待的呢？这位姊妹也特别的想听一听这方面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哈，跟一般的母女的这个关系矛盾还不一样。这个老人家是一个失智的老人啊，这个就是他的记忆力啊什么都退化了，我觉得跟一般的健康老人相比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种案例也不少，年纪大了，包括我父亲在去世之前他也是有这个失智症的啊。我也知道，虽然我没有在他身边一直的陪着他，但是我听我妈我弟弟他们跟我说的情况，我觉得是非常的艰难的一种关系。
我刚才听到刚好念这个哈，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因为我自己也人到中年了嘛，我自己的父母都已经80多岁高龄了，那他们的朋友周边有不少这样子类似的情况呢。所以其实我知道近距离要跟他们聊天都像这位姊妹说的一样很无助啊，然后特别是如果你还要长期跟失智老人，或者是说就算他稍微有一点点精神问题哈，就是大部分情况下正常，可是如果你是跟这样的老人一起住，他随时都会发出那些让你没办法忍受的一些语言呐、或者一些脾气啊，甚至于你没办法跟他做正常的交通啊，真的是非常难。不过呢在我想要聊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倒是心里有一个心愿想先说。因为我知道我们做这个修剪的这个专辑呢提这样一个话题似乎看起来跟修剪有点不太相连哈，但实际上我自己是想说，听到如何照顾老人这些求助的时候包括我们做亲情有的时候是要跟有小小孩的家长聊天的，那无论是养育孩子还是最后陪伴老人其实这都是生命中最不容易能够有安稳的情绪去度过的一段时光，照顾小小孩也会被他们逼得抓狂的。我觉得照顾年迈的老人家，特别是他如果有这个精神上面的问题的老人家的时候，那真的也会抓狂的。我们生命中会有这样两个很大的情景下都会让我们这些成年人很难过的。我们的信仰在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帮助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要连在我里面，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适用于这种情况的。 就是照顾失智老人，哪怕不是天天，你偶尔去，你可能也会措手不及。其实真的考验我们在灵里头和主耶稣是不是特别紧，特别紧，因为我们这时候是需要圣灵给我们的从里面生出来的无限的爱，才能应对这些复杂的、难过的、无助的各样情形。
牧言说的就是有小孩要照顾，老人家，我们的父母要照顾的。如果说平时我们心里边的事情还没有解决的话，在那种不稳定的状况下，让你去照顾一个老人，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更加需要圣灵的帮助。首先，我们要求圣灵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里面有一种稳定的状态。
安好身边呢，真的是有一位弟兄和姊妹，他们呢一直在照顾有失智症的老人，是这位姐妹的妈妈，弟兄的岳母。那因为我们原来是一个小组里的，经常也会去到他的家里面参加团契，有的时候也会跟这位夫妻啊多聊一聊。通过我们的聊天还有我们的观察呢，也知道了这位夫妻这么多年怎么照顾他们的失智的母亲。姊妹呢跟我们说过，妈妈70多岁的时候呢，就发现老人家的自理啊就有一些问题了，经常东西啊总是忘掉，放哪啦放哪啦，碰见的熟人这次问你好你是谁，下次又问你是谁你是谁，然后这位姊妹就察觉到了，就妈妈的这个自理已经出现问题了，也确诊了是阿尔兹海默综合症。那起初的状况呢并不是很严重，姊妹和弟兄也就是日常的照顾，为了保证老人家的健康呢，姊妹就经常做一些软烂的食物给老人家，做一点粥，煮一点很软的肉给他吃，但是她发现老人家不喜欢吃，每次姊妹辛辛苦苦的做好的肉、做好的粥送到老人家面前的时候，老人家一手就推开了，我不吃，不好吃，我不愿意喝粥。然后姊妹起初也非常非常的苦恼，就觉得你看我辛辛苦苦的照顾你，饮食上也做了调整和改变，居然一口都不吃，这姊妹那个时候就非常苦恼。但慢慢的，姊妹和弟兄也是觉得啊，既然老人家不愿意吃粥，不愿意吃做的肉，那我们就换一点他愿意吃的。后来发现老人家愿意吃什么呢？愿意吃巧克力，愿意吃牛奶糖、山楂片，愿意吃红枣，但是这些东西又不能总吃。后来姊妹就想办法，像喂小孩一样，把粥煮好了，先喂老人家吃几口，吃几口之后呢，会告诉老人家，你先喝粥啊。喝完粥了之后，我给你一块奶糖，我给你一块巧克力，我给你个红枣，好不好？老人家一听啊，后面还有他喜欢吃的东西，就乖乖的会吃几口粥。所以姊妹也说，当我们不那么强迫他的时候，多一点耐心，老人家的情绪就越来越稳定了。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他家里聚会的时候，看见老人家，见我们来了就摆摆手，啊，你们来了。然后你问他记不记得我是谁呀？哦，我不知道是谁。老人家已经88岁了，到9月份马上就89周岁了。你会发现他的体力一点一点的在下降，但是他的精神状态却很好，他的情绪却很稳定。然后有的时候老人家呢窝在沙发里面看电视，他也不知道他看的是什么了。我们的姊妹和弟兄就会放一个小茶几在他的旁边，摆一点他喜欢吃的食物。我刚才说了，他很喜欢吃这个红枣。姊妹就防止红枣里面的核会扎到老人家，她就事先把这个枣核取出来，然后把这个枣呢放在锅里面蒸一下给她吃。姊妹经常也跟我们说，说是我照顾我妈妈就跟照顾我的孩子是一样的，我也不知道她生命能够持续多久，我就尽力的像照顾一个婴孩一样照顾她。当然呢，照顾失智老人并不容易，常常也会有情绪崩溃啊，或者是很苦恼的时候。但是我透过我们这位弟兄和姊妹他们的经历呢，我就看到这个姊妹和弟兄就是对他们的母亲长此以往用自己的耐心，用自己的温柔来照顾。还有呢，我是觉得当照顾失智老人，我们自己遇到一些情绪，也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呢，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情绪疏通的渠道，可以是求助我们的家人， 实在我最近很身心疲惫了，你能不能够帮帮我？或者是呢，你可以找非常要好的朋友，跟他们去倾诉倾诉。当我们把自己不好的情绪啊倾诉出去，会让自己有一个复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在面对自己的失智的爸爸妈妈的时候呢，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情都会好很多。
谢谢安好的分享哈，哇，好羡慕这个老人家呀！我希望如果有一天我80多岁高龄的时候，我的儿女也愿意把我接回家中和他们同居哈。其实要好大的勇气和爱心才能跟老人家一起住啊，我觉得这真的是要点赞的，真的特别好。看到爱在这个家中流淌的时候，老人家的晚年就是会越来越幸福。虽然他可能会就是慢慢慢慢才能够体会出来那个爱意哈，但是你就看到在爱的滋润下，能有这样的老年生活，真的好让我羡慕啊。
永远复制在左右和你不
回到今天这个求助的老人家哈，因为我刚才听安好说，其实他是在怀疑每一个人动了他的东西，所以医生说他是有点精神状态有问题的，他害怕，
嗯，
他有害怕的迹象。那其实照顾老人跟我觉得照顾小孩有同理，就是你要对这一个老人仔细观察，就是每个老人不一样，就好像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哈，观察老人家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然后我们精准对准了他最真实的需要，让他感受到爱，这样他就慢慢慢慢好了。我想来信求助的这位老人家，因为他说相处中发现老人家会认为每个人都在害他，他的精神状况是很害怕，
嗯，
所以我在想，要观察这个老人家，那如果他很害怕，就说明他心里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恐惧在的，
不安恐惧，
对，所以接近他的人，在他身边的人，因为他也说好像他的儿女不跟他一起住，那如果是教会弟兄姊妹碰到这位老人家，或者是他的儿女偶尔回去陪陪老人家，可能第一个非常细节就要注意到他的东西别碰，
嗯，
顺着他的心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做法。还有就是想要动他东西时要问问他的意见，因为他是害怕嘛，他害怕的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的恐惧，圣经也说了嘛，在爱里才没有惧怕，
嗯，
所以要表达精准的对这个人的爱，可能是要顺着观察他的言语行为。如果医生说他是精神方面的问题，那他的害怕就是真的可能是非常害怕，不是普通的害怕，可能要看看他独居是不是让他更加的害怕，所以他的很多害怕的情绪是有一些具体的原因的。那这些具体的原因，他身边的人可能要非常体贴的去观察到，非常体贴的去满足到，这样他慢慢慢慢就不害怕了，他慢慢慢慢不害怕了呢，就不会责怪身边的孩子或者责怪身边照顾他的人。所以呢，这样的老人家的爱意就是要非常非常愿意的仔细的去观察他什么会引发他的害怕的迹象，然后在生活中避免。那这只是孟远因为隔着这么远哈，我也没有真的见过这个老人家的状况。那凡是精神方面出现问题的老人家，他都有共性的，就是他好的时候就跟正常人一样，
嗯，
所以容易让他身边的人包括儿女忽略他的需要，把他当成是个正常人，其实不是的。如果他已经在80多岁高龄出现这些害怕的迹象，反而每一次他害怕的表现，他身边的人都要非常非常刻意的去观察，去探究，去揣摩他为什么害怕，然后要尽量避免。头脑清醒的时候他可能真的很正常，所以我们要在具象生活层面非常体贴的留意到这一个人的具体需要，然后尽量的去满足。当然这需要我们放下自己的好多主见，好多的先入为主，好多以前我们的观念，或者甚至于我们可能要放下对老人的期待，因为我们会期待他还跟以前清醒时完全一样啊，这些都是我们逐渐陪伴老人的过程中要靠着圣灵，被圣灵帮助，我们可以重新去被提醒的地方啊。这个也是孟远自己的体会，每个老人家都有他独特的个性的性格使然啊，经历使然呢、啊、所以每个老人家的故事都不一样。当人生到暮年的时候啊，每个人的人生要画句号了的时候，他人生过往的80多年的经历都是独特的，所以我也很难说给出一个建议就适用于所有的老人家。但是我想以爱心去观察，去体谅，然后非常具象的为着这一个老人服务的时候，他的心总归是柔软，能够慢慢感受到爱的。就是真的我们给的建议可能也都不能马上帮助到这一位姊妹哈，但希望我们也可以愿意为老人家代祷哈。其实儿女送给老人家到暮年的时候，最多最多的就是为老人家好好的祷告，求圣灵真的能够满足他们情绪里边的害怕呀、恐惧呀、孤单呐、这些情绪，有时候身边的人不能够满足的，我们也要为老人家好好祷告，替他们代求和守望。
嗯，
我不知道这位姊妹她的母亲失智的这种状态是在什么阶段哈？有些是初级阶段的时候，你会看出一些苗头的。 终极的话是会时好时坏的，你还误以为是正常的，或者说就用常规的这个我们的思维来去理解，把它当作是品格上的问题啊，挑剔啊，或者说是多疑啊。
嗯，
从这个角度来说，陈明也想分享一下我的后悔遗憾的地方。对我父亲哈，我父亲其实到我这边来看我的时候，就是我回头看我才知道他其实已经有这个征兆了，就是有些事情跟他说过了，比如说接孩子三点半要去接孩子啊，他都是给忘了。然后呢有些事情我跟他说过了他又不记得了。我就当常规的这个想法来说，诶，我不跟你说过了吗？你怎么还是这样子呢？
嗯，
就是责怪他的这个态度啊。
嗯，
后来我才会很后悔，其实他已经就是这个智力已经在减弱了，记忆力都在减弱了，我还在那里责怪他。我妈妈也是说他这个，你说过了吧，你没当回事啊，就现在都觉得很后悔啊，因为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去对待他。
嗯，
所以我只是提醒一下我们有老人的成年人哈，或者中年人，看到如果父母有一些就是多疑啊，健忘啊，然后呢怀疑有人陷害他，怀疑别人偷他东西啊，
嗯，
这些可能就是征兆前兆，赶快要去看医生啊。就是虽然这个失智症它是逆转不回来的，但是可以把它放慢，嗯，让它不要恶化的这么快的。
对，上帝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经历从出生到肉体的死亡，那将来我们还有身体的复活。当我们在小孩子的时候刚出生，我们也什么不懂，我们也没有能力，其实都是父母在精心的照料着我们，养育着我们，让我们一点点的长大。那我们的父母年老的时候，他们的记忆衰退，身体机能的退化，那作为我们儿女能做的其实就是再多一点点的耐心，陪伴我们的父母好好的安度他们的晚年。
嗯，
我知道照顾老人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如果真的有一天觉得很累很累的时候，给自己放个假也是可以的，也是允许的，好好去安静在主面前重新得力以后再回去照顾老人家，然后你就有智慧了。希望每一个照顾老人家的人都不孤单，身边能有同伴相陪，我们就可以应对生活中的这些比较艰难的时刻。其实老人在最后最后要离世之前，我觉得神很爱我们，因为他让我们活着有机会生儿育女，也有机会看到老人暮年的光景。当我每一次看到老人家离世之前的各样光景的时候，我真知道圣经说人这一生就是虚空中的虚空。
嗯，
照顾老人家很不容易，但是有时我想恰恰是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真的明白人这一生最最最最重要的生命到底是什么。那虽然每一个人在年老的时候的光景会不同，但是我们这些照顾老人的人还是在中年嘛，我们在中年的时候如果能够透过跟老人相处，无论是生活中的操练还是在灵里头，能够更亲近的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那个永恒的意义。我想人只有明白了更多神的心意，就能生出许多许多的智慧来应对生活里的艰难，可以适用在照顾不同的老人身上。最后也是祝福所有陪伴老人家的弟兄姊妹们可以彼此相伴。老人虽然有各种不一样的状况，但是如果有人跟我们同担一个担子，那我们就可以一天一天度过，恩典加上恩典。
阿门。
一阵阵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保
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